开始我们的回应时间。
19章21節啦。
第几节？
哦，最后一节了。
最后一节啊，21節。
提到这个要以眼还眼，以眼还眼，这些东西吧。
是。
什么？
是，请继续说。
然后我记得在这个马太福音啊，5章里面好像提到耶稣基督说啊，不可以这样行吧。我想问这两节经文，怎样可以磨合在一起啊？怎样互相理解啊？
好，就是《生命记》19章21節谈到了这边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那对应《马太福音》5章，主耶稣有在谈论。在5章38節那里对于律法的教导这样的内容，那这两段的经文要怎么样来理解来磨合？
你个人有什么看法没有？
想得不太通啊，暂时没有什么看法。就是有些理解。
个人想不太通，所以暂时不理解。
阿 Ken， 那个你要去读那个马太福音5章到7章的时候，你要一个基本观念要正确哈、哦。耶稣不是来取代律法、更改律法，而是要把律法真正能够被实行的一个模式、一个方法，他把它讲出来。耶稣是来讲这个，律法能够真正被实行的方式。是什么方式，而不是说律法它被废掉了，律法被更改了。所以我们看第一段耶稣谈到有关于杀人的问题、哦、那杀人不是我好像说叫你不要杀人你就不杀人，杀人是在于仇恨，所以19章这里谈到仇恨的问题，你有仇恨你才会杀人啊，有仇恨的杀人才是要死刑。所以为什么他马太第五章一开始就是要谈到这个角度？好，同样的，我们说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那这个审判的一个报复，在最后他在谈到，那这个律法的要求审判报复。他能不能用在所有的人身上，他要跟我们去思考。今天罗马人要求是很不合理的，要求你走一里路被替他们担东西，这是他们罗马人的法律。你可以因着这样，你是他认为他是欺压你的，你就要报复，要去杀他，可不可以？所以他跟我们谈到以牙还牙，以眼还眼，那也要看对象，也要看时机，不是所有事情你遇到每一件事情都要按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你来对待别人、哦、不是的，你要有智慧来判别。所以律法的实行不是死板板的，而是要有智慧的人，他在适当的时期，他按照智慧来实行。所以你可以了解哈，耶稣为什么讲说，当古人说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眼的时候，啊，有人打你的右脸，你要转过去左脸给他；有人拿你的里衣，你要外衣也要给他。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也要 啊，陪他再走一里路，这些都是在当时他们所遇到的困难，很多是不能够按照公平法则来写的，因为他们是落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你是第二等人，你不能够按照律法去要求罗马人是公平对待你的，因为在那个时候有叫做匕首党的人，也就是混乱党的人，他们认为罗马人是对他们是不公平的，所以他们就私下报仇，就用匕首去攻击那一些认为欺压他们的罗马人，以及附和罗马的那一些他们同样的弟兄。那耶稣就是要来对他们讲，你这样的一种报复是错误的，同态复仇法，你也要看对象，也要看时机。也就是耶稣不赞同当时这种匕首党的那一种做法。哦，这个这样你了解吧？
哦，了解。
好，
那个，陈弟兄阿 Ken， 请你看啊，就是五章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九节。三十八节是有人这么讲啊，你提出来的。那三十九节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这个是主耶稣最主要的教导。啊，后面讲的是例子。那刚刚林传道讲的，他讲这些指的是外邦人。我同意，但主耶稣用的叫恶人。恶人，那恶人的意思，那就是没有神的律法的这样的行恶的人，所以，就是只要符合主耶稣讲的这样的一种恶人，尤其是在当时的年代，他们周遭环境，刚刚有讲过他们的背景，他们是被外族统治，所以有权去欺压人的这些，大部分就是这些不尊重律法的这些外邦的有权有势的这样的恶人。那这样的恶人，你就不要与他作对。所以下面的这个例子，不管是被打脸，或者衣服被抢，或被强逼走路等等，这都发生在之后主耶稣他被他的这个被不公平审判，被这个最后被害死的这个过程中，都有类似的例子出现，啊，基本上就是这种兵丁哈，这些成为了恶人的代表，也就是这些外邦的统治有权的人。但是如果往前看，刚刚谈到的五章二十一节，这边谈不可杀人的这一段。这边谈的他用的词叫做下面22节，他说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他就不是用其他的用法，他用弟兄，那弟兄那就是同有这个一个信仰，同是尊重神的律法的这些人，彼此是弟兄，跟那个恶人是有区别的。而且他说难免受审判，所以他还是有审判，他不是没有审判。刚刚那边被强逼的那个，他不谈审判，因为那里他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公平审判。但是主耶稣强调不可杀人，他其实是进到说不可有仇恨这个问题，他其实是把根本问题提出来。而且在这种只要是你有动怒的情况之下，有这种恨的情况之下，你就难免有审判。并且在第25节又谈到说，如果你不和席，你就会被送到审判官那里，所以他还是有审判在的，表示他还是有一定的律法存在，并不是说都完全没有审判，没有律法，啊，只是说当时的一个律法，当时的审判，它 能不能做到完全的去遵循亚威的律法，这个有程度上的差异。但是主耶稣绝对不是用这里的教导去反对神的律法，更不是反对废除了应该有的审判，这是我们要了解的。所以有不同的对象，他会有不同的对待方式。那同是弟兄的，他同样会有审判，同样会有公会，公会就是在第22节。所以在犹太人他们内部，只要是他们能够尽到责任，他们本来就应该要有公会，要有审判，只是他们拥有多少权力，这个另当别论。好，那我要谈的是说，我们今天主要谈的是集中在一个杀死人这件事情。好，所以他比较跟马太的前面21节到26节这里比较相关，他的核心问题是愤怒的问题，恨的问题。好，所以说以生命记第19章来讲，他是指把人杀死了，他杀死了之后才会有报血仇的问题，并不是只有伤人的问题。他真的是把人给杀死了，那这时候到底怎么来处理？那首先是要先有一个逃城，要预备好让杀人者，不管他是误杀或故意杀人，反正他在发生这样的一种严重的命案的时候，他可以逃到这个地方。但逃到这个地方，今天传道者也一直在强调，逃到逃城并不表示他就完全安全，就不需要后续，不是的，而是他仍然需要经过公平的审判来断定到底这个人他是无辜的还是有罪的，他的造成的这种杀人的命案到底他是不是故意的谋杀，或者是无心的，所谓无心的有强调是没有知识的，并且没有仇恨的两个条件。那我今天的一个心得就是说，这两个条件应该是要完全符合，所以我们就可以面对所谓的现今有很多的像是精神病去杀人，到底他们该怎么量刑，该怎么定罪的这样的一个判断。那我们现在虽然没有这个权，没有这个职责要去做这个断案，但是我们仍然要去确定神的旨意是什么。那今天的经文，今天所读到的经文给我们很明确的判断，首先必须判断他是否真的是无知识，他是再者他是否是无仇恨。所以如果不符合这两个要求，或者其中一点不符合，我相信这都不成立啊，都就不是那种过失杀人啊，而就必须要承担这个罪责。那这样就可以解决我们现今在面对这种对于像很多人他在杀人之后，他就会去利用这种所谓的精神病的诊断证明去试图逃脱死罪的这样的一种做法，我们就可以有所依据的来判断他的这个公平与否。这个我觉得是今天最大的一点啊，一个感受。也就是说进入了逃城之后，这里很强调必须要进行判别他是否是逃城可以来庇护的人， 如果他不是符合条件，也就是说他必须要受被定罪，那桃城这里的这个长老，他们当中的这个管理者就必须要尽他的责任，将这有罪的人交出来，然后让这个人可以，就是可以被执行这个他应有的罪行。那今天这个林传道有特别有谈到这个目的，他谈到这样的目的，我觉得也很好。目的是为了，首先，为什么一定要将这种，不要让这种流无辜人血的罪，好，来存留着，也就是说，不要庇护这种有罪的人，一定要让他来被执行死刑，有三个目的。第一个就是，这是要消除社会中不公平、有污染力的罪。这是他在谈到同态复仇这样的一个规定，他的目的。第二个目的是警戒人，使人畏惧而不敢再犯，不敢犯啊，不敢效法。好，不要让人有侥幸心理，以为说好像。像某某某杀了人也没被定罪，没有死罪，所以以后的人就觉得说这个罪不至于死，所以他们就大胆的去继续的再这样犯罪。所以这个类似于就是我们成语有一句话叫做杀鸡儆猴，或者有另外一句话叫做以儆效尤啊。也就是说，一定要对于罪恶要加以公平的，而且严肃的来处理。对这种重大的罪案，一定要加以来严肃处理，来使后人警戒而畏惧不敢犯。第三个最重要目的，我觉得是说因此得福，这是在第十三节，使你可以得福。表示这是神所喜悦的，遵行执行公平是神所喜悦的，好，让公义得以被彰显，因此神的福分就会因此来赐予。
我可以说一下吗？
我还没讲完。好，我讲完了。可以说吗？
我
那个，等一下，请等一下，请等一下，请等一下，那个陈弟兄。阿 Ken， 我刚刚对你的内容的回应，你有没有什么回应？
我反而对于这个精神病人杀人这个东西啊，有一些自己的方法的，因为我有。
停一下，我帮你翻译啊，稍后。你的意思是说，你对于精神病患犯罪的事情，你有一些自己的看法？是吗？好，请继续。
对，因为刚刚提到这个，要符合两点吧。一点就是到底这个人是不是有知识混，另外一点就是这个人是不是有这个意图去杀人吧。
好的，那个刚刚有提到两点，就是说这个人他是否有知识，第二个他是否有意图来杀人。
如果不清楚的话，就是说，只要其中一点不符合，都不行吧。
如果没听错的话，是不是说其中一点不符合都不行？
因为这个精神病啊，有很多种啊。
因为精神病也有很多种。
因为我就曾经看过一些， 精神病人啊，他真的是有就是幻觉啊，还是一些幻听啊，就是很多一些不存在的影像啊，而杀了人啊。
好，
这样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有知识啊。
好，因为我也曾经了解到有些精神病患，他是因着有幻觉，看到了幻象或者就是幻听，听到了某些。那因为这些幻觉幻象来导致他杀人，那不知道这样应该怎么来处理，应该怎么定罪是吧？
我也不知道他到底什么时候有知识啊。
哦啊，因此我也不知道他到底这是不是有知识，是吧？就是说如何，意思说如何判断这样的人他是不是有知识，或者刚刚您传道有谈到是有意识啊，或者如何判断他是不是有仇恨，大概如何来判断这两点大概是一个重点。
对啊，因为冇仇恨，我基本上是可以肯定啦，因为他是无目标杀人啊，就是拿着这个刀乱砍啊。
因为现在就是遇到的一些情况，就是他是无目标、无差异的去杀人，就是拿着刀，就是漫无目的的，就是这样去杀人。
对啊，但是你问他。他会告诉你他看见一些鬼影啊，或者一些幻象啊，而杀人啊，他不知道所杀的是人啊。
但是有可能他说的就是他是看到的一些鬼影或者幻象，他以为那个是那些，他不知道他杀的是人，他是在杀那些幻影。
对啊，所以就是这个场面啊，我的还是有一些争议啊。
所以这种情况啊，我觉得是有一些争议。
我想说林传道要再讲解详细一点，经过我的记录，我大家念给他听一下，你们可能一听了就忘了。他说的有两句子表达，一是没有知识的，所谓没有知识就是说无知的这个字眼。约伯记的里面，他在36章有因无知他会死亡的，同样的何西雅书他也是谈到无知会死亡，另外以赛亚书是谈到无知会被掳。那么他这里的无知跟圣经里面说的无知，它那个字眼是一样的啦。无知不会说，因为它无知就没有死亡，无知就不会被掳，这是第一点，他要强调。第二点，他说无知呢是指某方面无意识到，某方面无意识到，是预先去所谓的是谋划。等等，这是第一点，他在解释。第二点，他才解释没有怨恨，那么包括不满啊、冲突，这是没有的。第二点他讲的很少，但是他后面又讲，跟他不认识、疯子了、或是情绪失控的去杀人的，法律呢？现在的法律啊。犯罪，但不是无知识。注意听好，疯子情绪失控杀人，现在的法律认为不是判死罪，那是死罪，但不是没有知识。你像他说有意识的，那个激动了，但是他仍然是有知识的。我再强调一遍了，有意识。激动，但他仍然是有知识的。他要说不稳定的这个精神病，重点在这里，即是有知识的。他在他所讲是这样啊， 挺好哈、哦。不稳定的精神变化，即是有知识的，是不符合此处的规定的，有差别。再来，他说民数记是用误换，就是迷失啦、错误啦，不是有意识、有思想。那这样的话也等同是无知识的，也就是你迷失啦、误换啦这些。他不是说有意识或是有思想，等同这里的无知识。那么外邦人符合这样的一种规定，因为没有律法的知识，然后他引申到其他拜偶像等等。但是犹太人他知道，他不能说他无知，但以外邦人呢，他可以得到赦免，是无知而患。好，他这从这里又引申到犹太人跟外邦人的无知跟有知识的区别。那大概他在这里，我需要他能够再继续解释，就是说有关于疯子或是情绪失控的这些杀人的，法律上不判罪，但不是无知识。或是说不稳定的精神疾病的是有知识的，大概他的我知道我的记录不能够我发展完全，但是我听到的就是这个。他认为不稳定的精神病是有知识的，所以不符合这里所规定的。那么陈弟兄就是说，那是不是两点都要符合，两点都要符合，而精神病只是其中一点不符合而已？他在问这个。我希望说那个林传道再继续讲解清楚一点，我认为是这个。这样听懂吗？
阿 Ken， 圣经的要求是说，你犯什么罪，那这个罪本身到底他的动机是什么样？他来强调他的动机。所以为什么会强调无知跟没有恨？有的人是没有恨，但他可能是有意识的，他是有意识去杀人，但是不见得他有恨人，有特定的对象要去杀人。就像我们说今天的那个ISIS 他有没有特别对象说他要去恨哪一些人？
伊斯兰国
、这些人，这些恐怖分子，他并没有特别去恨哪一个人，没有，但他是有意识要去杀人，他是有意识的杀人，所以他不是
那个制造恐怖事件，
对，
安放
炸弹的这样的人，他并没有出于恨，他不是恨你们，没有啊，他没有恨哪一个特定对象，但是他就是要杀人。同样，我们说一个疯子，疯子有一种是叫你所讲的，他是看到那个有人好像那种看到有人要害他，以为有人要害他，然后他去杀人，那个是无知识的，我认为他是无意识的。但是有一种疯子是他情绪失控了，他就是想要透过杀人去发泄他的情绪，这也是疯子哦，这也是疯子哦，但是这个是有意识的杀人，所以不一样的哈、哦。我们要看他的情况。我今天所讲的，我没办法一一的列举，因为这个立法的一个审判的法则，跟今天我们说的审判的法则还是有一些不同。我只要强调它有一些不同。那这些不同，我们说实在的，真的很复杂了，这不是那么简单就能够完完全全的一一的列举式的把它讲清楚啊。我是要讲出有一些就律法的原则，什么叫做有意识，什么叫做恨，这两个你要清楚明白啊。不然有的人说我没有恨他，但是我杀了他，难道他有没有罪？有，还是有罪的。台湾有没有一个法律，然后有一个人，他是在逃犯，他在追逃警察来追的时候去撞死一个孩子。 如果照律法来讲，他是死罪哦。但是台湾只是判他八年。立法是规定，你这样的一种你逃避的时候，你就是不，他已经是被封住了，不能够逃的时候，他应用他的车子去撞别人的摊位，结果那个摊位下面的一个孩子被撞死了，这就是有意识的杀人。我们不能够说因为他要逃，所以他没有意识，不是。你逃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你逃的时候你会影响到别人，你会伤害到别人。你伤害到别人，把别人撞死了，那你就是有意识的杀人。所以这个台湾的法律好像他是不是故意杀人，但是就律法的角度来看，他是有意识杀人。所以我们今天所谓的有意识没有意识，是要用法律法中他强调的，你的作为会不会造成别人的死亡，是有意识的还是没有意识的。不管你有没有罪，有没有恨，有没有恨不是唯一的条件，也不是说、哦、我没有恨我就无罪、哦、不是这样讲、哦、所以我们看民诉记为什么他会强调，民诉记强调说，如果你拿这个铁棍或是说木棍你打人家，那是会打死人的，虽然你不是故意要打死他，但是你把他打死了，你还是有罪啊，你还是死刑，这样了解吧、哦、我不见得我要去打死他，但是我就把他打死了，你还是死罪啊，你是有意识的，所以不见得你是一定说是一定要有恨，或者说这种恨是怎么样，不见得，他是某一个条件只要符合，我认为只要某一个条件符合，你是故意杀人的，那这当然是有意思了。但是你不是故意杀人，但是你又知道你这样的作为会造成别人死亡，那个也是有意思的。
有意啊，
有意的。
哎、所以所谓无知或有知，也就是有意或无意啦。
嗯、
无知就是无意啦、嗯，有知就是有意。哎，这让我想到就是说。对那个贼来偷东西、
嗯、
挖窟窿、
哎、
那如果在夜间主人基于防卫因为看不见对方或者不知轻重就把他打死了
是、
啊、那个他不是有意的
对、
啊、因为在夜间嘛就是看不清楚所以他只能一乱打啊乱打有可能就打到要害、
嗯、
但是如果在白天把这个贼打死那这个主人是有罪，因为你就算是要防卫，你也不能照着要害打。如果白天都能把他打死，那表示你就是照着要害打，而且你没有掌握轻重。啊，所谓防卫，你只需要把他制服就好，你不需要把他打死。所以如果白天去打死了这个贼，那表示这就是有意的。
嗯嗯，
啊。就是真的有意，虽然他也不是仇恨的、啊、素来是没有仇恨、
嗯，
所以这样也是有罪，这是符合这里的要求，
是、
啊、这里的规定，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按照这个来加以评断。
简单讲啊，今天认定了疯子或是精神病的这一种，你是最清楚的。它有很复杂的各种层面、原因等等，不是很单纯。我们今天只是举个例子，来证明有一些所谓的疯子或是精神病，它符合，它有意识的，它不是没有意识的。我们只能这样讲而已啦、
嗯、
再多多谈下去那大概要
专论
要专论再专论、嗯、可能不容许我们现在谈啦我们今天要紧的是要了解民诉记35章里面的他很详细的来举例有意识的杀人是什么你有空的话去看民诉记35章 其中他有特别谈到，如果你杀的人是用拳头杀的，这个是不一样啊，拳头杀不死的，一般没有武功的人杀不死的，但是有的人是用铁器、用木头或是用石头，如果用这个把人杀死了，他是故意的，有意识的。哎，林书弟会这样讲，他事实上他有考虑到，实际上你打人就好了，你又为什么要用石头打他？有的人认为说，我不是啦，我就用石头来伤害他，他就比较不会打我啊。但是你有没有考虑到，当你使用这种更可怕的这一个力量的时候，那就是有杀人的危险，你就一定要避免，但你没有避免。就像那一个逃犯，当他用车子来撞死人的时候，跟他一个人去撞死一个人，你一个人不会撞死，但是你是用开车撞死，那不一样。开车撞死等同用铁器杀人，虽然他的目的是要逃，但同样都是杀人。所以我们是用类似的一个原则来看立法。事实上今天有很多所谓的疯子，什么叫疯子？那是人定的，你要定那个是疯子就是疯子，你要定他不是疯子就不是变疯子。但如果我们用圣经的角度来看，所有不相信圣经的人都是疯子，我认为是这个。为什么啊？圣经里面在见证的就是有一位真神，但是今天很多的人他不信神，他不是疯子吗？啊，什么是疯子？疯子就是他的个人的，他的这个思想模式跟一般的人不一样。所以耶稣来的时候，他也被当时犹太人说他是疯子，鬼户嘛，就是疯子。保罗学问很大，他起来辩驳，辩得非常有理由。那个王说，你学问太大了，你疯狂了。保罗才说，我不是很疯狂，我意识很清楚，我所讲的是按照律法所讲的，但是人家还是会认为你是一个很疯狂的。所以疯狂的定义是随人而定，没有一定标准。但是如果我们用圣经的角度来看，其实不信耶稣的这些人都是疯子，每一个人都该死，都该死，也没有说不该死。就像这里说的，你今天就是无仇恨杀人，你也该死；你就是没有意识杀人，你也该死。在神来看，都该死。但是神给人有一个机会，可以进入到逃城。逃城的含义是要给你再一次的机会，就是我们今天临川道在讲的，再次给机会。今天连这个再一次给机会多因为多拒绝的人，他就是死人一条，死罪一条，没有机会了。再来第二个，就是你进入到这个逃城，你有这个机会，等你出来的时候，你还是要按照律法所规定的去做律法所要求。这也是一个神给人所谓的审判的原则，不是进入到逃城之后，结果你就是一切 OK。 我像今天说的，你进入信耶稣的，你就是一切就是不再死亡，这种说法那就违反了这里说的，他只是能避免那个报血仇的来给他报仇而已，他 他也一定要进入到这个陶城里，他才可以得到避免。那他如果他今天他在陶城的里面，他因为想念家人啊，或是因为其他原因啊，他待不住。今天很多人在基督里面的人，信耶稣的人，也因为他自己有很多家庭感情，或是因为他个人的因素，他不愿意在基督里面，他不躲在基督里面，他反而用他自己的意思，他出来了，他要去办他自己的事情，他要先去解决他个人的事情，哎，然后就离开了陶城，啊，他随时都会被那个报血仇的，随时会把他杀掉。这个一样的，我们今天很多人自以为信耶稣了，然后他认为说我今天特别有事，那我跟耶稣基督请假，我该守的诫命我不守，他不知道他犯了多大的危险的罪，他可能随时会死亡，不过他认为这或许可以侥幸，今天可能会不会死，今天因为我要事，我要去办，所以我要去做我认为要做的，其实他已经违反了逃城原则。那他会不会死？如果基督认为说他该死，那随时都要死。我们以前有讲过，我们这一些人若不悔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该死的，没有说某某人他才是该死，啊，我不该死。其实每一个人都是该死，如果不战战兢兢的赶快悔改，回到基督的里面，不要再犯罪，不要再违背，不要再逃，那或许他还可以等候将来的永远审判的时候，他可以坦然说，我若是没有死，但我一生当中里面我所做的，神一定会再审判他。今天安息日本来就是神所定的命令，你不去遵守，你说你有很多理由你要去办理事情，神难道不知道吗？但你看自己的事情过于神所定的命令，现在神不给你审判，教会也似乎没有办法给你审判，那将来神难道不会给你审判吗？你有一次，你以后不会有第二次吗？你有第二次，你就不会有第三次吗？这种人跟其他人没有什么区别，因为他没有守住第一次的原则，那就会有第二次。现在神不审判他，不见得将来在末日的审判的台前上，他可以躲得过神公义的审判。所以我们今天不要以为我们还活着，侥幸还活着，那既然侥幸还活着就是没有事，不是的，绝对有事。因为审判台前每一件事情神都会记录清楚。因此我们银川道在这里他会长强调一点，逃城是跟审判有绝对的关系，律法也就是要讲审判。今天为什么今天的人为什么不愿意守律法，认为律法不是救恩的唯一的条件，是因为他们认为审判已经会去，他们认为律法这件事情审判的事情已经过耶稣基督，已经审判已经会去。但是我们要回到为什么摩西要定律法，他就是要按个人的行为来审判，每一个人的行为，你有心无心，你的行为则是按照你的行为。所以在这里换成误杀人的这个误已经是错误了，他原来就是杀人的，为什么？因为已经杀人了，这个行为已经杀了人了，这个行为神就要按照这个行为来审判。你不能说我无心的，我没有意思的，对不起，你的行为就已经杀了人，你就是神按照你的这个杀人的这个行为来给你审判，你是该死的，你是该死的，所以我是该死的， 你是该死的，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已经在这里说的，他已经犯了杀人罪，也不是你内心的问题，不是你知道的问题，是你已经是杀人的这个行为的问题，神呢就按照你行为来给你审判，神如此，现在如此，将来如此，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一定要谨慎我们的行为。我再讲一遍，很多人他做动作作为很粗鲁，他不考虑到他今天所做的他会不会去影响别人，会不会去妨害到别人，会不会让别人跌倒，会不会怎么样。很多人的行为都是很自由的，我做的事情好像这是我应该做的，他都去做了。今天很多人都在聊，就是说啊，你摸摸良心吧，很多人他很难决定的时候就说，好吧，我今天我就是按照我心里面所想的，我认为心里面很安定，那你做了就没事。很多人用这一点来教导，我认为这是绝对的错误，这是唯心主义者。唯心主义的人良心没有定罪他，他就认为他自己可以做任何事情，结果这种人被自己吃骗了。圣经上说你不要自欺，就是这种人。什么叫做自欺？我认为我良心过得去啊，我良心过得去，那我就可以去做任何事情。好了，那你的良心就像有人说已经被狗吃掉了，道德这个强盗他有他的良心，他说我把你的钱全部都把它拿了，盗取了，我没有杀人啊，所以盗也有良心啊，但他的良心就是没有杀人，就是好的。但偷你钱、抢你钱，他认为这是允许。为什么这样子？因为每一个人的良心标准不一样，所以每一个人如果要自己欺骗自己，很容易。越有知识的人，越有其他钱财的人，很多的人他很多借口，那这些借口就让他去做他不该做的，他本来不愿意做，也想不应不能做，但他还是去做了。为什么？因为他有很多理由，而这些借口这些理由使他做以前不该做的事情，这个也是自欺。那这种自欺神还是会审判。我再讲一遍，我们今天所谈的这个所谓的十九章有关于神叫人家他的选民如果已经进入到迦南地了，神已经把迦南地赐给你们了，你们有这一个土地了，你们都可以来设立了。那为什么？因为他爱亚威，一个会爱亚威的人，会守他诫命的人，他就会去体贴神，不愿意让这一些无辜的人能够有第二次的一个机会，不要像一般的人，因为他报血仇的，随时随地就会去杀死他。那这种人，说实在的是无辜的，这个大家都了解。但是我们要更深一步的来讲到，到底第十九章里面他所说的，他不断的来重复的，他要来强调的是哪一点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审判的原则。审判的原则，一方面无辜的人他有机会第二次机会可以逃，但另一方面报血仇的人 他是要按照他自己他的那一种仇恨，但是他原文里面不是仇，我们和合本把它换成仇，暴雪仇的，这是很糟糕的。他有什么仇恨呢？他不是因为仇恨问题他杀你，原文他只是血，这个血血的一个赎回者，所谓的血的赎回者完全没有仇恨这两个字。哎，在原文的里面，这是一个所谓的致敬的一个亲属，它可以当成一种血的赎回者。血就是生命，也就是在生命的一个血回的行的赎回。也就是他只是要求你今天你误杀了人，或是你有意杀了人，他一定要你的命。他不是说我跟你有什么任何的仇恨。又有什么仇恨呢？任何仇恨只是你跟那个当事人你们之间的仇恨。至于这个所谓的血的赎回者，他跟这一个所谓的杀人者本来素无仇恨，他只是要求立法一个公平的原则，你杀了人你就要付出血价，这样而已。所以我们把它翻成这个报血仇的，那变成他好像就是同菜在复仇。其实复仇这个观念那是我们自己的观念，同菜复仇这也是一般的翻译的名词。在原文的意思是说同菜，就是说你同样的状态，你的报仇也是一样的啊。复仇那个仇字是一个报仇的仇，不是仇恨的仇。同胎复仇的那个仇不是报仇的仇，我们不要搞错了。我再讲一遍，同胎复仇的仇是报仇的那个
对，报应吧。
报应酬谢的那个仇，不是仇恨的仇。我们把它同胎复仇，那变成它就是一样的，跟报血仇一样的，不对。他说以命还命。以言还言，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报应，两个相等的报应的公平原则。所以把它翻成报仇报血仇的，或是说同态复仇的那一个仇恨的仇，这个都错误的。圣经里面它从不用这种字眼，为什么我们要把它翻成这种字眼？就会误导人。误导人怎么？你看圣经里面旧约就是要叫人家去做复仇的事情，
望文生义。
你看看这个是一字之差啊，圣经明明没有的。圣经明明说如果那个故意杀人他是本来有仇恨的，那这个该死，他该死。而我跟他 无仇恨，但是我要求他有一个相同的代价，就对等的代价，这是立法的公平原则。我们今天要认识立法，是因为立法就立在这一种，你就是要公平的付出代价。所以救恩给我们，不是要让我们无代价，他要求我们正是要付出原来的应当有的代价，而这个就是我们耶稣基督。他说如果我们今天要跟从他，你要付出的一个相同的代价。第一个，你的家人会成为你最大的阻碍，但是成为你最大的阻碍的人，你如果能放得下，其实你放得下反而成为你将来能进天国的一个唯一的一个力量。你放得下你就能够进天国。为什么？耶稣就会跟我们讲。第二点，你的财产在地上，你越多这个财产会成为你进天国很大的阻拦。你放得下，你放得开， 你将来可以更多的能够来进入天国。最后他谈到你的生命，你甚至能够为自己，为了天国的缘故，你放下自己的生命，他说你就反而得到你自己的生命。他讲的这三点实际上跟亚伯拉罕他一生当中，他对于他的家人，他自己放得下，起先他放不下他的家人，以后他放得下，我们说罗德作为代表。我们再看看他的财产很多，以后他也因为神的应许，他也放得下饥荒所得的很多很多的战利品，对他来讲他都放得下。最后是如挤出爱他如命的这一个他的唯一的孩子以撒，他也放得下。最后呢，神认为那你这个就符合耶稣所要呼召的这些门徒的三个条件，放下你的家人，放下你所有产业，放下你自己的生命，那么这样的人就可以得到天上产业。那我们今天回到我们这里所谓的审判原则一样啊，为什么有这一些所谓的审判的这些呢？因为你有你自己的亲人，这个报血仇在原文是血的一个赎回者，这个血的赎回者是这一个被杀的这一个人他的家人，那么他的家人他跟他有血亲关系，所以他必须要去赎回。但是这个赎回呢，他是在逃城之外的，在逃城之外的这个家人是在逃城之外的，也就是说你今天如果你在逃城之外的被这一个他的亲属遇到了，他就随时可以杀死你，所以亲人会杀死你。他的意思是在这里，我不知道大家了解了解我说的自信的亲属，就是报血仇的，就是这个他的亲人，就是他的家人，他的家人会杀死你，其实是等同是你的家人杀死你。我再讲一遍，你的家人等于是这一个报血仇的，他来杀死你，在什么时候杀死你？在逃城之外杀死你。如果你进入了逃城，你在基督的里面，你撇下一切进入基督里面，家人不能够杀死你，家人不但不能杀死你，你躲在这个逃城的里面，你可以至少可以得到一个保障，所以家人不能杀死你。财产也是一样啊，你今天你要逃入这个逃城，你家里的房地产，请问你能够拿走吗？你拿不走的。你能够说我今天我房地产重新再搬到那个逃城去啊，可以吗？不可能的事情，你一定要放下。你没有放下你的逃地产，你还是珍爱你的房地产，我都房地产这么多，不行不行不行，哎，我亲人还这么多，不行不行不行，你还得要放下你的亲人，放下你的房地产，最后就是你的生命，你还得要放下，哎，不然呢，你的生命会被杀，被谁杀？被那个自尽的亲属，他就随时随地就是要杀你。他还守候在这个逃城的这个四周围，如果他真的要杀你的话，那随时随地不是你走进去就好，他还在观望，他会派人盯着你，看看你是不是有一天你忽然逃出去了，他就杀了你。这个让我想到什么呢？这个这里的所谓的这个逃城，这里这个原则跟那个逾越节里面那个灭命的天使，即使那一个 所谓的这里的所谓的报喜仇的，类似那个面面的天使。面面天使呢，类似于这里的血的一个守卫者。而呢，这个所谓的陶城呢，我认为是跟基督的羔羊的血，那个房屋只要是有涂着羔羊血的人，那一个面面的天使是一位越过的，他不会去杀害你，他反而保护你。所以这里的陶城类似于基督的羔羊的血的这个门面上或是门框里面有涂血的，他就可以得到。反过来讲，那个没有的，那就是那些埃及的那些人，他会被面面的天使所杀掉。哎，所以我们今天同样的一个原则，这个陶城的一个原则跟那个原则，我们可以把它类同，但是不是一定完全一样，只能说是类同。最后我们在讲的就是说，二十一节这里的言不可顾惜，言不可顾惜很明显的就是因为人会顾惜这些人，审判官会顾惜这些人，可能他因为有钱有势或有其他，他会顾惜这些人。但是圣经说你一定要按照审判原则，公平原则。这里的公平原则，我们不能把它看成自义，你不能把它自义了。所以有人在探讨说，以眼还眼，你看哪一个审判官是以眼还眼的？实际上有没有说，因为你把人家伤了眼睛，他就把真的那一个人的眼睛是挖起来？有这样的事例吗？有吗？因为牙啦，这是代表一个重要的伤害。他的意思是在这里，你不能用自意的来讲而已啊，是不是？你有重要的伤害，难道你要给他一个足够的一样的赔偿？所以用什么方式来赔偿不是那重点，这里只是用五点，而真正的要点就要看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到二十三章，那里就是典章的里面有很详细的规定，什么叫做以面还面？以面还面在二十一章里面讲了很多很多事例，很多例证，那个才是以面还面。什么叫做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啊，那个就是，好比说你打了一个仆人，他的眼睛坏掉了，你要怎么赔他？而不是说你这一个主人，你的眼睛你就是被挖掉，那就算了，不是的。他说你就要让他得自由。我再讲一遍，什么叫以眼还眼？因为你伤害了这个仆人，这个仆人本来是希伯来人，是你的弟兄，他是暂时做你的仆婢，那你今天你把他眼睛把他打伤害，把他弄瞎了，怎么办？是把这个人伤害他的那一个人的眼睛挖掉吗？不是的，他只是说你要让这个仆婢得自由，这个就是保，就是赔偿了。你那个奴婢里面他要服侍你的这一些代价，整个一笔勾销。所以以眼还眼不是自义，因为按照律法里面典章里面所判的，它是用它的含义。因此我们今天在讲的，它不是在讲报酬，本来律法就不是在鼓励人家报酬，那是你的弟兄，你怎么可以去报仇？爱托爱不来，来不及的，怎么可以真正上是说你去报仇呢？不是的，不是仇恨的仇，而是报偿，偿还的偿。当你要偿还的时候，你就是要偿还。当你的偿还的道德不是因为我今天我恨你，不是的，律法的中心点就是爱。那既然是爱，他怎么是鼓励人家去仇恨呢？所以我们很多的人对律法的讲解，把他认为说，这个所谓律法的那个公平的同态复仇法，那就是讲仇恨。但新约我们不讲仇恨， 这是误解律法最可恶的。律法里面明明在讲的就是爱，但是如果你今天受到伤害的时候，你受到不公平对待的时候，审判官要给你一个公平的一个报偿，让你得到一个公平的一个对待，是在受伤害的时候，审判官要给你一个合理的一个审判一个结果，就是律法最低的要求。你要达到一个律法的最低要求，新业要强调，其实当时的人都了解，法律不过是一个最低的一个标准，不是有法律的他们大家都 OK， 不是的，而是说当你要达到这个法律的最低要求，至少你心里面要有爱，有爱的人就不会去伤害到别人，这是一个手段。要达到公平的手段，必须要有爱。所以有的人就用高标准来说，我心中有爱了，那我只要有了爱，那我就已经完成了立法，我就不会去违反立法，所以立法自然就没了，我不要遵守。这种人，他把立法只局限于所谓的爱，他的爱跟我们说所谓的公义的一个原则，公义是一个原则，一个标准的原则，爱是一个达到公义的一个所谓的手段，他把它混淆了。我只要有爱，那我就已经可以不犯律法，那也就是我就是遵守了律法。可是他有没有忘记，律法的里面除了公义之外，是人跟人之间的公义问题而已。我再讲一遍，律法是谈到人跟人之间，就公义的角度来讲，是人跟人之间的伤害，彼此有一个赔偿对等的人跟人的问题。律法还谈到你跟神之间的问题，律法又谈到神的义的问题。请问你跟神之间，你得罪了神，你要怎么办？律法也谈这些事情。那如果你真的，你说哦，那我有爱，那我去爱神，哎，那你就是也就履行了所谓的神的义了吗？啊，你同样用爱，你对神你有爱，好，那神给你叫你履行了一个爱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你有没有做到？那就是你自己有没有圣洁。你自己有没有圣洁啊？自己有没有圣洁，这一点是律法的里面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则。但是他们只讲爱不讲圣洁，污秽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讲，他认为我有爱，我就呢没有所谓的污秽可言，这真的笑死人了。就好像一个人他说，哎呀，我爱这个世界啦，我爱全世界上的人啦，我的爱呢你看看这么的大，这么的博爱，可是他的前身是污秽的，他是一个很污秽的一个人，他前身脏兮兮的，人家都不愿意 接近他。为什么？他是一个很脏兮兮的人，可是他说他自己是一个很爱的人。一个不愿意自觉的人，不愿意先洁净他自己的人，他很多他所谓的爱的这些事情，神会纪念吗？其实洁净自己，这是第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很多的人对于他自己要自己洁净自己，他自己都做不到这种洁净的工作，那就讲到所谓他很爱神，他很爱人。一个脏兮兮的孩子，父母只要求他说，你今天玩过了，那衣服都弄脏了，那身体弄得都是汗流满面，赶快去洗个澡，好好休息， 这个孩子说啊，我很爱你啊，我因为很爱你啊，所以我都很洁净啊，我不要洗澡，我也不要换衣服，分衣服，拜拜，再见。你说这样的孩子，这样的孩子，这个作为父母的人是多么伤心啊！啊！但是这孩子他认为说，我没关系啊，喂。所以父母的心肠，跟这个今天很多人无知的小孩子的心肠，他是不一样的看法。我们今天很多人把圣洁丢掉了，以至于今天的基督教的里面，他们的圣洁观是什么呢？是他们制定的圣洁观，那跟律法里面很强调的洁净的条例，是实实际际在生活上里面的，你吃什么，你穿什么，你住什么，你跟人家所接触的等等，这些古代的律法。我最近在看到一本书，在谈到日本神道之前的早期的神道，那时候的神道，他们认为你就是要到神面前，你就要去敬拜神，他们都非常尊重的他们所敬拜的神。他认为如果你人当中里面有惊奇，或是你能生孩子，或是很多有关你那个死的尸体，有很多那一种不洁净的，他们都尽量避免。他们说如果这些人他不去避免，他还想亲近神，跑到神庙去，他说这个人该死。这古代的人就是没有律法的人，他们也知道这些规矩，所以根本古老的人，他们这些洁净的这些条例禁忌，他们是很遵守的。但是是现在所谓的现代的文明的现代的人，自以为有知识的这些人，认为以前就是野蛮，没有知识，没有文明，所以对鬼神很害怕，对这些所谓的禁忌呢，他们认为那个都是一个没有知识的人，结果他认为说这些人没有什么禁忌，不要去遵守了，很多的就把这些禁忌拿掉。但是我们圣经里面所说的就是在讲这些禁忌，因为这些禁忌跟洁净有关系，跟你去侍奉神，要到神的面前去敬拜他，有绝对关系。结果这些呢，都被今天的所谓的这些所谓的基督教徒里面的最爱神的这些人呢，把它当成了那是你们这些还守那些野蛮时代的这一个风俗。但是野蛮时代的那一些风俗敬畏神，那今天的我们的所谓的这些文明人，不但不敬畏神，他对神的随便，那真的是在审判的时候怎么办啊？我为什么要讲这些？因为我们今天发现很多人对于这个洁净的问题，他不认为这个跟他得救有绝对关系，很可惜啊。讲到这里，我真的是要让大家能够来明白，我们讲到我们所谓的这里等等的这一些，其实圣洁的条例，圣洁它的范围非常的广，它不是只仅限于在外面的那些东西，但是虽然范围很广，它还是有所标准。我说要讲到这些，是因为希望说我们在谈到公义的时候，不是说它就等同于就是圣洁，那讲圣洁并不是说它就等同于说那就是有爱，这个有它的最基本的 出入点，这种最基础的这个出入点，就我们今天上来讲，我们很多人不愿意去分别，随便的就讲啊，那我们有爱啦，我们有公义啦，我们有圣洁。但是真正的去讲到区别的这个定义跟在哪里的时候，他就认为 这个就无 没关系的，无理糊涂的。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多年来我们累积出来的这一些所谓的这些圣经上的查考，就是要告诉大家，你说的爱，你说的公义，跟你说的圣洁的定义，跟我们跟圣经的是不一样的。你所信的是圣经以外的那一些异教，你并不知道，而他们还以为他们今天是非常正统的，我们以后无论怎么样我们都可以得救进天国，什么时候死的他是随时在等候神，这样的人多而又多，这样无知，这样在神的面前无知的人，死亡的人，无知而被掳去的人，多而又多。这符合我们今天所谓的逃，要逃去逃城的这些人是多而又多的人。我再讲一遍，是多而又多的这些无知的人，他们呢需要神真正的救恩，可是他们现在还在逃城之外。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这样讲的话是说，我们神给我们的使命是多大，我们要去救的人是要多少个人啊？而我们今天还能够活着，我说想到心里面就痛，为什么这么多的人他还进不到逃城，那个学的那个赎回者随时随地都会要他们的命，他们还在那边夸夸其词，认为他们绝对可以得救。我说完了，
那个艾芬，你刚刚是不是有问有话要说？
喂，
请说。
啊，我是我的长辈讲话。我刚才我是想说，生命记十九章十五节，人无论犯什么罪，做什么恶，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才定案。这里与约翰福音的这里与约翰福音的那个第八章哈，第八章是十七节，好像有点类似。
哎，对。
他说，八章十七节，约翰福音说，你们的律法上也记着说，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
是的，
对，他根据这里，
圣经上在做见证的原则都是这个原则啊，绝对不是单凭一个人的口，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一面之词啦。我想一般的人，就像世人的审判的原，世人也是有这个，基本上都认可了，所以林传道也才会讲说，
啊，还有啊，
两个人，
还有那个生命记十七章啊，生命记十七章六节说，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这里也是这样子，
是，
那是。下面说，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将他致死，那跟十九差不多呀。
圣经的原则都是一样的。
说话。
做见证都是，不可凭一个人的口，我至少要两个人。对，这个圣经的原则都是这个。新约旧约都一样，表示说。旧约这样规定，新约仍然遵循这样的律法规定，是吧？所以，所以主耶稣，所以这个也是在证明说，主耶稣并没有废掉律法。
你这么知道，伊若有去加内中或者撒贝，
我没有了，我就是这个。
好，那个有关你要凭两三个人做见证的事情啊，新约哈、哦、非常多了。马太的十八章十六节，跟你刚才说的约翰福音，哥林多后书的十三章一节。
嗯，我记得哥林多后书我讲过。
哥林多后书十三章一节啊，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九节。
是啊，好多。
提摩太前书的五章十九节，希伯来书的十章二十八节。
都有希伯来书也有。
新伯来书十章二十八节，新约大概有这五处了、啊，
嗯，
那反正说我们在旧约里面，除了民数记三十五章三十节，三十五章三十节，再来就是刚才您所提到的生命记的十七章跟十九章啊，
是啊，
这些都是了、啊、所以这个审判原则。是新旧约都一样的，没有改变。
哎，我补充一下，因为刚刚谈到马太福音十八章那里谈到了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这个是在针对教会内部在审判这个弟兄的情况。那今天林传道也谈到，那我要讲的是这一段的后面，一般会有误解的，就是十八章二十节。一般就会引用说啊，在地上你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就我在他们中间，一般就会把这一段拿来指另外一件事，就是指聚会啊，聚会只要两三个人就好了。可是你看这两三个人聚会跟前面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应该是连在一起的，所以马太福音十八章这个后面二十节，这个两三个人聚会指的是这个审判，应该指的是这种在审判场合两三个人做见证啊，他们所讲的就定为是就能定案，应该要这样来理解，而不要去误解为只是一般的聚会，这样了解吗？
好了，我们下午再聊天。